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有人劝他修炼，他嗤之以鼻，说那是愚昧，还直接甩出一句神经病。但后来他终于体会到修炼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做生意的，生意的利润丰厚，但休息时间很少，每天起早贪黑，非常劳累。我婆婆和小姑子都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他们都劝我修大法，说大法可以祛病健身。但我正忙于做生意，实在没时间，也没心思练什么气功。他们还说，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。修炼，我认为这是人想出来的神话传说，信神信佛都是迷信，我是无神论。我认为练气功的要么是得了大病治不好找精神寄托的，要么就是退休了闲得无聊找个事干。所以每次他们说不了几句就被我给怼回去。婆婆让我看转法轮也被我拒绝了。我每次回家看到婆婆跟小姑子盘腿打坐，我要么哼的一声转身离去，要么说一些不好的话斥责他们愚昧，有时直接甩出一句神经病。不过让我纳闷的是，小姑子这么年轻，有知识有文化，怎么也这么愚昧迷信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后来因为我生意忙，过度劳累，我的颈椎和腰椎都出了毛病，颈椎压迫神经，我经常头疼头晕，严重时不得不到医院进行牵引治疗。腰椎间盘突出也直接把我干趴下了。有一次我在床上躺了3天才能下地。这两种病医院治疗只能缓解不能治愈，我痛苦不堪。有一天我无意间摸到脖子上有个肿块，这可把我吓了一跳，我赶快去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说肿块太小，无法确定是甲状腺瘤还是囊肿，但是边缘光滑，可以暂不做治疗，先观察着看看。医生还说如果肿块短时间内有增大趋势再来就医。从此以后我时不时都要摸一摸它，这个肿块就成了我的心病。这期间我娘家母亲心脏病发作住院，我天天晕晕疼疼的，还得和兄弟姐妹排班轮流到医院侍候母亲。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婆婆和小姑子这么多年好像没见她俩生过病，小姑子年轻不说了，婆婆以前可是有高血压，心脏也不好，有一次在市场买菜还晕倒了，被送到医院急救。但现在婆婆家可是连个感冒药都找不到。再看看我母亲的床头柜上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子，我思忖着，婆婆和小姑子练功真起作用了，下次再回去我也得看看他们的书。可我回到婆婆家却张不开嘴说要看书的事，日复一日我一直不好意思开口，只是再撞见婆婆和小姑子盘坐立掌，我就悄悄关上房门退出去，不打扰他们也不骂他们了。 到了2014年中国新年期间，我儿子体检查出恶性肿瘤。我得知消息后，我的天都要塌了，这不要我的命吗？我只有这一个孩子，他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活不了了。我和丈夫赶快托亲戚联系北京的医院，过完年就立刻动身去北京。我们走之前，婆婆叮嘱我们，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大法，有师父，不会有事的。等你们回来，跟我学练功。神奇的是，婆婆的话让恐慌的我心里安稳了许多，觉得有托底的了。儿子在北京住院期间，我休息不好，心情焦虑，加上劳累，我脖子上的肿块渐长了，但我也顾不得自己，一心只想着赶快治好儿子的病。四月底，我们从北京回家，我脖子上的肿块已经长得肉眼可见了。于是我安顿好，就立刻到医院检查。医生说，住院手术吧，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，都得切除。切除后做个病理化验，根据结果再确定下一步的治疗。听完医生报告，我走出了门诊大楼，我停下脚步。这时我想起婆婆的话，于是我把医生开的住院单给撕了。我决定回家找婆婆学练法轮功。回到家，婆婆把她的大法师父在广州和大连的讲法录像光盘都拿给了我。我看完广州讲法第一讲，晚上睡觉时，我感觉有一双手在我的腰椎部位啪啪啪摁了三下。我愣了一下，但我马上领悟，这是大法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。因为婆婆和法轮功学员给我讲过，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的过程中，大法师父会给清理身体，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。我想，法轮功是挺神奇的，不试试还真不敢相信。接着我又看完一讲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又摸摸脖子上的肿块，发现肿块小了一点。又看完一讲，我又摸摸脖子，发现又小了一点。就这样，当看完大法师父在广州的九讲讲法录像，我脖子的肿块小了不少，和原来差不多了。我心里那个畅快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心想，再把大连讲法录像看完，应该就彻底消没了，总算是要解脱了。于是我接着看大法师父在大连的讲法录像，看完一讲就摸摸脖子上的肿块，但这时却发现没有往下消。于是又看完一讲，我又摸摸脖子，肿块还是没消。就这样，看完了大法师父的大连讲法录像，肿块依然没变小。我又接着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但肿块还是不往下消。于是我就每天勤练功，有时练好几遍，可肿瘤没有丝毫改变。婆婆和小姑子知道后，叫我不要再摸它了，也不想它了。他们说，就按真善人好好修炼自己的心性，层次提高了，身体自然起变化。他们说，这就是大法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。他们又提醒我，大法是修炼，不是治病，但大法师父会为真修的弟子净化身体。那好吧，我克制自己不去想脖子上的肿块，但是一年多后，肿块依然如故。不过就在这时，有一天我却突然发现，我的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，练功后就没再犯过了。原来， 我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，他们就在我不知不觉间全都好了。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大法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了。我真的不再去想脖子上的肿块，只想自己应该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提高自己的心性。就这样，有一天我无意间触碰到脖子，才发现那个肿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。到了2016年，我母亲被确诊乳腺癌，这时母亲已经高龄87岁了，又有心脏病、高血糖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说白了就是吃好喝好，做家等死。我们虽然尽力瞒着母亲，只说是一个小囊肿，但母亲自己的乳房长个硬包，又频频出入肿瘤医院进行各种检查，母亲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是不说出来罢了。我劝母亲，妈，你没事多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诚心念肯定能好病。以前我劝母亲修大法，但她一直不为所动，没想到这回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你教我练功吧。母亲学功很认真，虽然老胳膊老腿的，关节已经僵硬不灵活了，她也努力把动作做到位。我想起自己以前的教训，于是我告诉母亲，大法是修炼，不是治病，但大法师父会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。我督促母亲要多学法，多修心性。母亲不识字，我就给她准备了 DVD 影碟机，购买了老年人用的 MP3 播放器，让她用来学大法师父的讲法。就这样，一年过去了，母亲看上去健健康康的，但我们也不知道她的乳腺肿块是小了还是大了，兄弟姐妹们没人敢提，也没人敢问。2017年底，母亲在外面上台阶时滑了一跤，股骨摔断了，医生说需要做股骨头置换术，但母亲年纪这么大，需要全面体检一下，各方面指标都符合条件才能做手术。体检做到乳房 B 超项目时，我紧张得不得了，不知道她的乳腺癌怎么样了。结果医生划来划去，一切正常，不但乳腺癌没有了，心脏和血糖也都正常了。后来顺利做了手术，而且手术后恢复得很好。半年后，母亲就可以扔掉助行器，自由走动。现在老人家已经96周岁了，离他被确诊乳腺癌已有9个年头。就这样，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大法修炼者，我真正体验到修炼的真谛，体验到大法是真正的修炼，不是迷信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